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准备的信息是超越自己。那我讲完之后呢，由四位弟兄姊妹在印度短宣队员呢来做他们的见证分享和见证圣灵在印度合场上的工作。我想这是最好的一个圣诞庆祝。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认为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认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很难超越自己惯性的思维，很难超越自己传统的做事的模式。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独立思考，老师也觉得知道我这个学生很省心，可是有时候我很坚持自己的想法，错失了老师给我的好的建议。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往往有自己的坚持，对主指引的道路不敢往前行，不敢超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印度超越短宣队员的体会是，只要你敢于超越自己，你才能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为神做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主题经文马太福音的14章22节至3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引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见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就打发门徒上船离开。那他自己呢，就疏散众人。耶稣疏散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那天晚上，门徒在船上遇见了风浪，摇船很辛苦。在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他要往门徒那里边去。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以为是个鬼怪，他们就感到很惊慌害怕，大喊大叫。这个时候耶稣连忙对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听见耶稣的声音，他们就放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作者马太完全可以直接跳到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在船里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注意到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里边就是这样记载的。当他们听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的时候，然后他们接着就说耶稣在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或者说门徒就欢喜的接耶稣上船，船历史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然而马太福音不是这样记载， 他却加插了彼得下船在海面上行走的四节经文。马太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马太是一个税吏，在当时的犹太社会，税吏是一个肥差。马太听到耶稣的消息之后，他竟愿意放下这个税吏的肥差去跟随耶稣，这说明马太对耶稣的呼召有很大的信心。我猜想他可能看到彼得下船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情神有同感，他就借此来激励他的读者。当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信心，要勇敢地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依靠主的帮助，胜过自己不能够胜过的困境。现在我们来看28节至29节的经文。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看着主耶稣在水面上走，他一定是这样想，既然主能够在水面上走，如果主能够帮助我，我也可以在水面上走。于是彼得就对主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注意到彼得是一个主动的请求，这是彼得的信心所致，他让耶稣同意他下船从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彼得愿意和耶稣有一段同行的经历。当时加利利的海正在狂风大浪，请问坐在船里安全呢，还是下到海中的水中是安全的呢？坐在船里安全，对吗？相对安全。除了彼得，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其他人看来，彼得有点傻气，怎么能走过去呢？连游水过去都很困难的，在狂风大浪的情况下。请问有谁在水面上走过？除了眼前的耶稣，我相信彼得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在水面上行走。彼得是在挑战自己的信心，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有主在眼前，有主帮助他，他就不用担心。耶稣说，他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从水面上到耶稣那个地方去。请问彼得得到耶稣的批准了没有呢？得到耶稣的批准了。这次彼得没有冲动，他的确得到了耶稣的批准，是耶稣，可以说是耶稣在呼召他，让他从水上走过去到耶稣那边。有时候我们的服侍是出于自己的冲动，说得好听一点是出于感动，但是你必须清楚地知道，你这个感动是真正是从神来的。比方说我全职奉献做传道，我非常清楚这是神在呼召我，神一步一步地来带领我，我也等待了好多年。出于神的呼召，你就不用害怕，神会带领你。如果神呼召了你，批准了你，你必须采取相对应的行动，这才叫做真实的信心。彼得听了主的话，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下船了没有呢？下船了。彼得朝着耶稣的方向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走了几步呢？彼得走了几米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肯定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彼得靠着主的帮助是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这是他从来没有的一个体验。我们知道彼得是在加利利海附近长大，他是靠打鱼为生，他不知多少次在海水里游水，可是在水面上行走对彼得来说，这肯定是第一次。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30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彼得开始走的那几步他没有沉下去，现在为什么这样要沉下去呢？因为他 看到了这个风甚大，就害怕。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字，知营见，知营见风甚大，就害怕。他的眼睛，这时候彼得的眼睛已经从耶稣的身上移开，全面移到了这个周围的风浪当中，周围的环境当中。他单一信靠耶稣的信心在减少了，甚至消失了。但是感谢主，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大声地呼叫主的帮助，他说：“主啊，来救我！”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了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当彼得呼唤主的时候，意味着他这个信心的在恢复，他又从周围的这个风浪当中又重新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没有让彼得沉下去，他赶紧伸手拉住了彼得。他们两个人，耶稣拉着彼得一起在水面上行走，上了船。当我思想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和耶稣一起上船的时候心里的那个甜美。上船之后，你们觉着彼得的同伴怎么会嘲笑彼得呢？也许有的同伴会说：“彼得，你太不自量力了吧，你不是主，主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是你是不行的，你肯定失败了。”彼得会怎么回答呢？我猜想彼得会这样说：“我承认，若不是主的帮助，我一定会沉下去。虽然我有一个失败的经历，但我也有与主同行的一个经历。你们在船上倒是比较安全，却没有在水面上靠主行走的经历，没有体验到主拯救你的滋味，更没有和主在水面上同走的这个喜乐。我所经历的，你们没有经历的。”我大儿子在大学的期间，两次跟着他的英美的牧师去中美洲宣教，一次去尼加拉瓜，一次去海地。我一直也在找短宣的机会，我非常的感恩，在去年年底跟着超越团队去到了尼泊尔。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过海外的宣教，而且是多次参加海外的宣教，向海外的华人传福音，却没有机会参与跨文化宣教。我有幸第一次参加短宣就到了尼泊尔，看到喜马拉雅高山地区有许多的族群还没有听到福音，大大的开拓了我的对神国的认识。神爱每一个族群，神愿意拯救每一个族群的未得之民。什么是未得之民呢？未得之民是指那些缺乏能够向自己的同胞民族传福音的本土教会的群体，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建立起本族本地教会的群体，他们在本族内传福音要依赖于外国的宣教士。有一个宣教计划叫做约书亚宣教计划，在这个宣教计划当中记载了有7000个未得之民的族群，总计人口是31.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2%。在这些族群当中，福音派基督徒比例少于2%的有7000个啊，7000个族群。那其中的有5000个族群，基督徒的比例少于1/1000啊，5000个族群少于1/1000的基督徒。在这5000个族群当中，有3000个族群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外国的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在这3000个族群当中，其中有1000个穆斯林族群，所以说今天穆斯林宣教是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普世宣教的一个最难啃的一个骨头。今天有许多的未得之民是生活在南亚、中东和北非这个北纬啊，这个10度到40度的这个窗口这个范围之内。根据约书亚的计划的统计啊， 在全世界最前面排到最前面的六个未得殖民的国家，就是第一个就是印度，第二个是巴基斯坦，第三个是中国，第四个是孟加拉国，第五个是尼泊尔，第六个是印度尼西亚。当我看到许多尼泊尔的村民听完福音就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是圣灵激动我和那些信主的人一起的欢乐。我相信此时此刻天使也和我们一起欢乐，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想去到那个地方向那些尼泊尔的人去传福音，我觉得那些人在那里在等着我们。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使用我们啊，向别人传福音，是为了使用我们教导他们做主的门徒。若神的儿女们都不敢超越自己，都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和安乐窝，那些未得之民永远听不到福音。感谢主，已经有人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华人从西方宣教士那里听到了福音，我们华人教会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海外的华人教会，都应当积极地跟上来向别的民族传福音。戴德生的第五代世孙啊，戴继宗牧师，他是现在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啊，在台湾的院长。2021年的时候，他在波士顿那边有一个宣教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他呼吁华人教会要有三个突破，一个突破就是传人的突破，每一个门徒都要成为一个传道的人；第二个突破就是四散的突破，每一个门徒都要四散去传福音；第三个突破就是一个种族的突破，每一个门徒都要去做跨文化宣教。主耶稣留下大使命，早已呼召我们就向万民传福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信心呢？依靠神的帮助，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勇敢地超越自己，走出我们的舒适区，走出我们的安乐窝，去完成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对你的使命有更多的认识，使我们靠着你的帮助勇敢的能超越自己，突破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为主做工。接下来由四位去印度宣教刚刚回来的弟兄姊妹要做见证，分享你在印度会场的工作。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第一个分享见证的是瑞东弟兄。
大家好。那么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这次短宣在印度的经历。那么感谢赞美主呢，我们印度华人教会啊，印度短宣第一梯队，我们四位弟兄呢，姊妹啊，奉教会的差派，带着弟兄姊妹深深的托付啊，于11月22日。那么启程出发去印度，向那些未得之民传福音。那么在这里呢，也感谢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切实的祷告，帮助了我们这次宣教之旅，让我们于12月9日平安的归来。那么这次宣教短宣呢，超越总共有11个小分队，5个小分队去了尼泊尔，6个小分队。去了印度。那么我们四位我们印度华人教会四位队员呢，就被分到了去印度的3个小分队里边去。那么我们这3个小分队呢，主要主要访问了印度西北部的几个邦，其中有穆斯莱集中居住的克什米尔邦，还有锡克教集中的庞斯普邦，那么还有呢美国科 靠近尼泊尔的印度教比较集中的乌塔邦。那么美令所在的小分队呢，主要集中在大家看下边，那个印度中部的几个邦啊，他们在那地方传福音。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去印度呢，收获满满的，十一个小分队，共向3000多人传了福音，其中有1000多人呢，首席归到主的名下。那么我们向了好多的少数族裔传福音。那么我们这四位的队员呢，印度华人四位队员已经到了印度的德里机场，我们当天晚上坐车去了合昌，第二天就开始传福音。那么这是我们在印度的合昌上的一天的日程安排，从早晨5点半起床，一直呢到晚上10点半开始睡觉啊，一天呢是马不停蹄的在那转啊，对，好，下一张。啊，前面一张，对，这是我所在的那个。到印度的那个断线小分队叫初生小分队，这是我们四位队员与印度同工的合影啊。那么我们走访了呢印度北部的两个邦啊，不是庞加布和哈瑞亚纳两个邦，我们是个走访了当地的10个地区而且呢，向呢，走访了30多个村庄，向300多人传了，我们这个小分队向300多人传了福音。其中呢，有170人呢，首席回到主的名下。下一张。这是我们去合成的路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印度的这个街道情况。对，下一张呢是下一张，下一张呢是路边的风景，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农田，对，还有放羊的啊，这是我们经历的。好，下一张。对，那么这次呢，我们想到了印度的主要像那些从没有听过福音的啊，为的真理传福音。那么右上角呢，我们去到的是一个小村庄，靠近铁路边，比较偏僻。那么大约有10几户人家住在那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啊，进出那个村庄。那么好在呢，印度那边现在是干旱季节，车子呢才勉强能开进去。我们才有机会向他们传了福音。那么左下角呢，这是我们去的另一个小村庄，只有几户人家。这一个族群呢，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地方制砖，也就是说制造那个建造房子的那个砖头。那么祖祖辈辈，那么这些人呢，当他们听完福音以后呢，无论是大人孩子，他们都举起双手来啊，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么右下角这一边呢，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当地的印度同工啊，带领我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面去。当人员到齐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唱印度诗歌啊，其中我们唱到一首啊，耶稣是陶匠。然后我们唱的时候呢，下边人就开始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这个当地牧师呢，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个村子啊，整个村子都是陶匠，祖祖辈辈就在做陶器的。那么，对呀、他们就在，所以他们在笑我们唱耶稣是陶匠。 我们就借着这首耶稣是陶匠的歌呢，也就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对啊，那么通过这一次呢，通过这次选举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基层啊，从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群体呢，他们非常有一颗敞开的心，非常非常愿意的接受福音。到呼召的时候，他们都举手呢接受福音啊，也愿意受洗。但是呢，必须有人去传福音，因为他们住的都比较偏远，没人乐意去，愿意去。所以呢，就说他们必须有人要去啊。那么在我们这次传福音中呢，我们也接触了其他的一些社会阶层的人士啊，其中有医生、有护士、有教师，还有银行的工作人员、职员啊，政府的高级职员，还有一些退伍军人。那么这一个社会群体呢，他们都有一颗敞开的心，愿意听闻福音，也愿意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听闻福音。那么当他听了福音以后呢，那么有些人呢就接受了福音，那么也就受洗归到主的名下，尽管不是全部的。对，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福音呢确实在印度已经大大的兴旺，已经被广传。那么在我们这次宣教旅程中呢，我们安利了30多位家庭牧师家庭教会领袖，还有同时呢帮助建立了20多间家庭教会。那么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建立的家庭教会到底他们能延续多长时间，那么是不是我们离开了以后，那么他们就消失，以后就消失不见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些教会呢，当地家庭教会呢也在那里继续的成长壮大。那么这个那么多下角的这个图呢，这是一位印度同工，我去年去印度断险的时候和他一起同工，我们一同呢在他的家乡村庄呢一同建立了2间家庭教会。那么今年呢，这2间教会我们离开以后，他就继续牧养带领这2间教会，而且在当地呢继续传福音。那么如今呢，这2间教会已经变成了4间教会，而且呢人员呢已经发展到60多人。那么右下角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访问的一间教会，那么已经是一间具有实体会堂的教会，能够容纳300多人的聚会。但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一次主日崇拜。那么据我们这次带队的超越同工阿德弟兄说呢，介绍说呢，这间教会他去年断线的时候也访问过这间教会。那么去年的时候呢，这间教会才是只有60多人的家庭教会。那么一年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有自己会堂的很大的一个实体教会。那么我们带的那一个主日崇拜呢，有120多人，大家count一下，有120多人在那聚会崇拜在赞美主。那么可见呢，教会呢，福音呢在印度呢确实是大大的兴旺发展，教会呢在那里已经建立发展壮大。那么福音之所以能够在那里发展壮大，教会之所以能在那里建立成长，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是福音的大能。那么同时呢，也离不开这个印度的牧者同工他们的辛苦。对，大家看这个右上角这一位印度传道人呢，他是一个家庭背景呢是佛教背景。那么夫妻两人呢接受装备以后就回到家乡，在他的旁遮普邦在家乡开始传福音。夫妻就是10年如一日，在当地 空屋导游啊，就建立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一家啊教会。那么这个坐下角这位传道人呢，他叫 Emmerich， 他是一个锡克教家庭背景的传道人。他一信主以后就被父母赶出去了，但是家门流离失所，他那时候才十几岁啊。那么但是呢，他不离不弃，继续在当地传福音。那么即使到如今呢，他仍然就是说弟兄姊妹仍然不和他往来，这是因为他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就不断的传福音，在当地呢不断的建立教会，如今呢已经成为一位全职的传道人。那么这个右下角大家看，两个圈里面有两位印度教背景的传道人，左边这位呢，那么太太是一位教师自己呢他叫杰西他自己呢边工作边上福音从2017年开始那么在当地呢已经建立了十多间教会右边这位传道人叫 Sam， 他的太太呢是一位律师是锡克教背景家庭背景，他们夫妻二人在当地同心传福音，如今呢Sam也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么印度的牧者同工，他们能够在当地传福音无论是逆境和顺境下都始终如一，那么这都是呢福音的大能，就是说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也与他们就是说能够专心享受专心依靠主有关系。那么这不是说靠一个人想干啥就干啥就能得胜的。那么就像经上说的那样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去断选的时候如刚牧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说你如何在断选中超越自己。就说当时我在想呢我自己那如何能超越我自己呢？唯有靠耶稣基督对。那么在这次选教这种呢，就是说我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点超越了自己。为什么说呢？一到了印度的合唱，从早晨天亮开始就进行灵修天一动一睁开眼呢就开始灵修吃了饭就去合唱，晚上回来以后就开始总结回报分享，一直到10点半才能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又开始同样的事情，就是忙忙碌碌十几天就这么过去了，感到了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在这里呢，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心愿，就是说主若许可，那我还会去向那些未得之民传福音。那么我愿意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用这一段经文呢一起来共勉。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骄纵何等佳美！感谢赞美主，愿天国的福音早日传遍天下，愿耶稣基督快快的再来，阿门。好，谢谢大家。
好，在这里呢，我首先要谢谢教会还有弟兄姊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祷告伙伴们，是你们用 你们的祷告托住我们在前方的征战，参与其中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我想主必纪念。这一次去到印度啊，收获确实是非常的大哈，对我自己的触动也是非常的深刻。那在印度的合场，我们不仅仅目睹了福音的大能，更是看见了许多美好的见证。根据我们这个小分队的经历啊，我有下面四点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在困境当中持守真道，并积极的为他人祷告，领人归主。患难，第二就是患难呢，在患难当中啊，经历神的大能啊，全家归主。这一次我们也是更多的看到了啊，他们对属灵生命还有愿意成为全职传道人这样的 prayer request。 第四点呢，就是他们心中非常火热啊，积极的传扬福音。那在这张的图片当中呢，是两个姊妹的这个美好见证。左上角的这个穿戴红白色围巾的这位姊妹呢，她信主是20多年来了，她受到了来自家人还有社区的一些孤立，她自己也是每天经历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她的腿关节有毛病，做了手术以后呢，又有术后感染，所以她身体这个非常的受限制哈，但是她却是邀请她的邻居还有朋友啊，来到他家里来听我们啊分享福音。那么下面的这个图片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姊妹呢，今年是80岁了，她信主20多年了，差不多有30年了吧。她的先生两个儿子不是生病就是车祸，相继的离开了她。他们家现在有3个寡妇，就是在图片当中的这个。可是呢，从这两位姊妹身上，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喜乐的生命。当我们进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脸上的那个喜乐，还有真的是前前后后啊，真的是招待我们，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生命哈。他们在困难、患难当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积极的传扬福音。在他们家的这分别有这个一场聚会嘛，他们都积极邀请自己的啊朋友来到他们的家当中，啊，共有30多人听闻福音，20多人受洗，其中也包括这位80岁老姊妹的她两个儿媳妇。那在这个图片当中呢，也是另外一个美好的见证啊，这个右边的这位姊妹。他信主20多年了，可以说呢，他是一位代祷的勇士。尽管他自己也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主应允了他许多的替别的弟兄姊妹的祷告，他自己的祷告到如今神也没有应许。我们原来才知道，就是说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儿子的婚事祷告，就是左边这个穿红色衣服的。他今年29岁了，却仍然是单身一个。你知道在印度，如果说男孩子过了25岁你不结婚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没有希望了哈。可是这位老姊妹呢，这些困难这些难处在她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影响她跟主的关系，她依然摆上自己为主做工，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带领大家查经学习。那天在他们家也是有10几个人听到福音，全都受洗归主。那么在这个slide 当中呢，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哈。我们看到在 Reggie 右边的这个男孩子啊，今年23岁，差不多就是在3年半多以前吧，他因为强奸了一个13岁的女孩而锒铛入狱，当地教会就用许多的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们，那就是师母啊， 愿意做他的辩护律师，也同时呢要求他们全家为这件事来祷告。当时这个妈妈，就是这个上边那个图片最左边的这一位啊，他就说，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位神听我们的祷告，救我的儿子出监狱，那我就信。结果呢，他们全家还真的就是禁食祷告了40天。结果呢，在祷告结束后的15天，坐牢9个月的儿子就被释放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家里。我们也看到了，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件事啊，让他们全家人归主，并也使罪人悔改。这个儿子说，我以后不再找女朋友了，我要起来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愿意出来做这个家庭教会的 leader。 另外有一点让我也很感动的，就是说当时在场的他们家有4个弟兄姊妹，还有另外一个老五是在可能上高中吧，没有在。当我们问他们有什么祷告事项的时候，结果呢，他们的祷告事项就是说，我要灵命成长，我要有更多的时间读经。另外呢，还有这个小妹妹，就是在最右下角的这一位，她要我们为她祷告，说她要做全职的传道人。我们看到他们要求的真的是跟神的关系，而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一家人。另外呢，在这一张是另外两个例子哈，左边的这张图片里面，这一家人真的是很穷很穷哈。他爸爸愿意起来做这个 house church leader 哈。另外他们家有两个女儿，其中穿蓝色衣服的这个女儿，我们就问她有什么祷告事项，她也是说要我们为她有属灵的生命啊来祷告。那么右边的这位弟兄的这个图片当中的这位弟兄哈，他的故事也很感人。他是在10年前这个耶西牧师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啊，当时他并没有接受，他也只是听听而已。可是我们的牧师说，他从来没有停止一天为这位弟兄为这个弟兄祷告哈。结果就是在上一个月的一个主日，他自己就出现在教会里。当牧师睁开眼睛祷告完了以后，一看，他怎么站在他跟前了，并且呢，这位弟兄从此以后就没有停止来过教会哈。那么那天他受洗以后，也是唯一的一个祷告事项说，让我们为他属灵的生命成长来祷告，他也愿意出来做主的工人啊，来为主做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圣灵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作。最后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好的见证要分享的就是这位姊妹啊，她是今年8月份牧师带她决志信主的，她还没有受洗。那么牧师就告诉我们来说，这3个月以来，这位姊妹非常热心的传扬福音。那天我们去她家，她邀请了所有的好像他们那个街道上的邻居啊，还有朋友啊，都来她家听福音，有20多人在场哈，听到了福音，也有差不多是接近全部的人信主哈，也当然包括他自己哈。其实呢，我们真的这一次出去宣教旅行，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这种对属灵生命要求的成长哈。故事很多，但是时间有限哈，弟兄姊妹们，这并不是说呢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小小的器皿。当我们愿意被主使用，我们摆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也并不是说我们要真的是为哪一个机构做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做什么，印度那边的同工和牧师们他们做了许多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或许呢你和我一样曾经有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为什么神没有应许我的祷告。但愿这些印度弟兄姊妹的美好见证 成为我们的激励。或许你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传福音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变得不再那么火热了。但盼望跨文化宣教能够再一次点燃你我心中传福音的火，愿主真的悦纳我们所摆上的。那么主耶稣在升天以前颁布下的大使命，就说让我们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愿神的话激励我们，也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谢谢大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好，首先要谢谢教会的祷告和支持，还要特别谢谢我的五位代祷远师。11月22号从印第安纳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到阿布达比，从阿布达比到印度德里，总共18个小时，到德里是晚上7点多，我们团队就在机场等到第二天早上7点，坐2个小时飞机到那布。到了那布就被我们团队一起同工的印度牧师和基督徒司机接走了，开了3个小时的车到达旅馆，给我们15分钟的时间准备，就出发进入河场。开到河场又开了3个小时，在飞机上和车上我几乎都没睡着，在机场的一个晚上也没睡，等于是2个晚上没睡觉。奇妙的是我的身体一点都不累，只是有一点头晕，一眼休息一段时间就不晕了。我平常在家如果一天只睡3-4个小时，人就非常累，真的是神特别的给我加力量，感谢主。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是第一个合场，每天有4场聚会，当地牧师想给我们5个聚会，但是没有时间。后来的合场每天就是2-3场聚会，每场聚会几乎都要开车1-2个、2-3个小时的车程，晚上回来已经是10点多、11点多了。早上6点要起来有团队灵修，总共去了4个周，就算4个合场。头两天的这位当地的牧师，他为了给穆斯林传福音，特地在他们中间租了一个小房间做他们的邻舍，每周带着妻子孩子住在那里3天。头两天的合场都是很偏僻的村庄，都没有听过福音的，神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就都很渴慕单纯顺服，每个聚会最后都有医治释放的祷告。我们去的每一个聚会都很欢迎我们，大人小孩都很热情喜乐，淳朴善良可爱，都跟我们握手说赞美主，走的时候也是握手赞美主拥抱，每一个聚会来的时候都给我们送花，有的是一朵，有的是一束，有的是挂在脖子上的花圈，有一个是走到铺满了花瓣门口，用花瓣写着 welcome，我们就光着脚走进去，聚会过程还给我们每人1000块钱，后来我们每人500分享给另一个主日聚会的教会，剩下的钱就拿来吃饭刚好。有一位牧师送我们每人一个杯子，还有一位师母送我们每人一本书，还有一位牧师几次给我们每人夹菜。每一个聚会结束，他们就服侍我们，给我们端茶或者咖啡，有的有饼干或者辣的炒饭。有的会请我们在家里吃饭， 几乎一天吃两顿，饿的话晚上就回旅馆吃快速面，平时带点零食在包里。晚上我们就坐车去第二个州，8小时的车程，在车上我也是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到了以后，吃了早餐，休息两三个小时就进入了河场。主还是特别给我加力量，一点都不累，只是有一点头晕，一会儿就能好。喉咙有点疼，一天就好了。感冒流鼻涕打喷嚏，2天就好了。主给我平静安稳的心。所有的聚会在用英文讲福音信息、个人见证的时候，几乎一字不差。感谢主。第二个周就算第二个合场，这边都是成型的教会，多数是家庭教会，聚会的多数是信徒，少数还没信。第二个合场偏一致释放，很多的人排队祷告，我们一个一个给他们按手祷告，男的给男的按手，女的给女的按手。我们团队2个男的2个女的，在我们去到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唱诗歌敬拜，在预备了。他们的敬拜很火热渴慕，尽情忘我投入。开始的敬拜赞美很重要，对最后的一次释放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和另外一位姐妹一起为女的按手祷告，很多的祷告按手就感动哭泣，双手就一直抖动，有一个倒在地上，有的按手他们就开始要倒，我们就扶住他祷告。也有5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几位牧师和我们团队4个人一起祷告。又到了晚上坐车的时间，也是8小时，第二天到休息进入合场。这是第3个周，在3个教会讲道，激励他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每一场聚会都有福音流程。有一次团队的姐妹胃痛不能服侍，她在教会是宣教执事，也做过敬拜执事，我就负责带敬拜，声音就变大了。我一个人给几个女的按手祷告，她们也是感动哭泣要倒，也有的身上的疼痛就好多了。当然还有牧师团队也是一起祷告，我看到神喜悦我们合一的团队服侍，不是单靠一个人，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的高位分只使用你，神同样的也使用我，我也是主的门徒。超越是凭信徒宣教，不是单给牧师传道，只是长老，每个信徒都可以是主的门徒，都可以参加。感谢主。队长和姐妹教我为人施洗的英文，那天我就为一个姐妹施洗了。第4个合场，有一次在路上，我想去卫生间就停下来，就遇到了乞丐家族，大人小孩就睡在路边的泥土地上，就是2块布遮的小帐篷。他们会唱诗歌，也有一本圣经，已经都是信主的了。他们围过来的时候，也吸引了路边几个男的过来，我们就给他们讲福音。很多位男的都信了，又去了一所小学，40几位小孩都接受了耶稣。晚上回来的路上又去看这些乞丐，他们很想要受洗，团队就给他们中几位施洗了。第二天本来想给他们讲道，但是当地牧师发现有2个人等在那里露营，要等我们外国人过去讲道，把我们录下来交给政府要抓我们，所以我们送了他们每人2块肥皂就离开了。又去了医院看麻风病人，20几位男的都接受了耶稣，感谢主。12月7号，我们坐了14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新德里，吃了早餐就去当地教会主日聚会，然后回旅馆去机场，飞了20个小时到家。旅途路上几次开车有危险，神都保守一路同在。很多个聚会的孩子妇女都用他们的手机跟我合影，是主给我的安慰和鼓励。有一位姐妹和我抱在一起拍照， 五位牧师也希望我们再来，其中有一位让我留在印度。这趟旅程，他们的热情、喜乐、真实是我要学习的榜样，也是我要超越自己的地方。求主继续改变我，继续带领我。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我们这个跳跃里头，我们用英文。Do you know about God's love and His wonderful plan for your life? 这里有十几遍，很重要。我们不是用中文讲啊，张牧师用中文讲，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用英文讲，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好了，我要讲一讲呢。我们这个超越里头呢，座右铭是什么呢？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要问大家，谁是耶和华的荣耀？谁是耶和华的荣耀？耶稣基督当然了。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我圣善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要立着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就是我们好像这个今天的教会啊，哎呀，西西西爱的教会，安息的所，大有荣耀。所以我现在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分队的队长王平，他不但是小分队队长，还是总队长。那么王平姊妹呢，很特别哈，是平平无奇的普通人，他要做普通人的宣教，普世宣教。你知道那个我们那个犹太人呢，四十年被掳，我们中国的教会呢，有四十五年躺平了，四十五年。但是呢，很奇妙，神感动这个公主啊，她是王啊，王帝出现，公主，她的名字英文是 April。你知道那个感恩节里头呢？我们这个美国都知道呢，这清教徒 Puritans 他们去美国建立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他成这个五月花 Mayflower， 那么王平姊妹呢是成这个四月花，带领整个中华从神州出来的基督徒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这个 Mayflower， 所以这四月花共主号，所以我要求大家来参加啊。那这个使命很大别，我们今天呢就是参与这个大使命最后的那个好，这个赛跑里头最后的一蹦，最重要的一蹦，可以不可以完成？完全是靠我们这个中国教会跟印度的教会合起来。你知道吗？你读 physics 知道那个 nuclear fission 呢？Nuclear fission 就是说两个 nucleus 两个核心的合起来，这个力量不得了。中国的教会是最多人口的教会，印度教会是最大的需要的教会，两个合起来了，就产生一个福音的爆炸 ，evangelism explosion， 大家同意吗？好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认识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很宝贵的应许。2000年前应验在主耶稣基督首次降临，祝福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今天2000年后呢，也应验在我们的跳跃团队里头，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人幽谷的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神使这个国民的人繁多，加利利很多人呢。今天那个印度啊，他们的人口超越了中国， 另外一个超越，你要记得，印度人口超越了中国，但是你加增他们的喜乐，加增他们教会里头的人余如的喜乐，你知道吗？他们呢，在主的面前跟我们一样欢呼快乐，好像受割的人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担你都已经解脱了，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权柄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国魂的君啊，他的上权平安，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出名的诗这个圣经以赛亚书，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那么跳跃呢，就是今天中国教会21世纪兴起的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大家同意吗？同意，好了，大家都同意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分队施食会，进入多个村庄，建立了很多很多家庭教会，安立了329位和平之子，有2000多个信主，1000多个受洗啊。我们这个这个海炮小分队进入了穆斯林，进入了藏传佛教、锡克教、印度教里头，感谢主，感谢大家的祷告跟经济上的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画面好吧？四个海炮的队员，你有没有看见左边的就是海炮，这个秀，为什么是海炮呢？就是美国军队里的这个海，这个海陆特技队，这个很特别的海炮。我们要去很多的地方来拓荒。那么这里呢，你看见这我们以前在中间的张牧师，还有你看见这是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王平跟着马姊妹，我们的牧民的工作呢，你知道 Kashmir 那个地方呢，在左边就是有500万穆斯林所住的州，印度里头最多穆斯林的一个州啊。那么中间呢，有穆斯林的工作啊，这个姊妹啊，在后面你背看呢，这个姊妹后来信主了，那另外一个也在牧民当中信主了，所以呢，在家里头呢，欢迎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头，你知道很高很高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我们那个6个人呢，你知道我4个人还有零当时的，我们进到那个地方啊，那个酒店里头的。他们问一问我，你有没有头晕啊？有没有不舒服啊？我就是觉得，真是有点高原症。我拿着 oximeter 量一量，我们每一个人6人的人都是80几、90几、98、97是正常的，我们只有80几，每一个人都是。哎呀，晚上都睡不着，我的心里头啊一直跳。平常我是70的，60、70，跳到120。蹦蹦蹦蹦蹦蹦，睡不着，高原症，睡不着。我们的同工都是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啊，福音传给这个西藏的，你在他们这个 bell 这个 drum 啊，一直转，祷告，他们的祷告比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更多啊，真是很受愧。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的教会最缺乏的是什么？祷告。你看看我们星期三晚上的聚会，星期六早上的聚会，有多少人参加祷告？很少啊，很少很少啊。为什么？我们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没有负担，不知道要传福音给万民，这个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这次我特别感谢主，我们的队里头听到有26位麻风病人信主。你知道麻风病人呢、啊？ 圣经里头赶了很多很多麻风病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当然有很多被鬼附的。我们团队就看见一个，我们去的四个教里头，头一天在四个教这个家庭这个医生里头的这个鬼被鬼附，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讲出来的耶稣们需要，那鬼就跳在这个女的人身上，倒在地上。呀，我们不能够传福音，要先把这个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呢，这个四个教的医生全家的信了主，这个是很奇妙的主的恩典啊。我们的最后没有时间了啊，我们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incarnation 耶稣基督啊。Without controversy, great is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被圣灵圣义，被天使看见，被传谕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Maranatha, Amen.